再一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来听神的话语啊！当我们那个继续来从神的话语能够来得到帮助。那你看这个图片，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你看到的是什么？希望不是老不信啊，希望不是啊，这个是什么？有没有答案？祭司其实是大祭司 High Priest 大祭司。那大祭司的这个穿着，那当你第一眼看的时候，他会给你感觉到给你一种肃然起敬的那种的感受，因为他所穿着的是很特别的。他头上呢戴着这个冠冕，在冠冕那边有一个金牌，上面写着说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他们是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服侍神的一个人，这大祭司。那么他们在这个就穿着，在这个胸前呢，这个叫胸牌啊。这胸牌呢有十二颗宝石，每一颗宝石呢就印着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那另外在这个他的这个肩膀上呢，也有两块这个宝石啊，在这边的。那在每一个宝石呢有六个支派的名字，另外一个宝石呢有六个支派的名字，一共有十二个支派。那表示说他是代表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啊，来向神祈求，来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这是大祭司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你看不到的是在这个胸牌后面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土民，一个叫做乌灵啊，啊，那个是来在神面前呢求神的这个引导。如果他们遇到什么疑难，他们不知道神带领什么，他们可以用这个乌灵土民来做引导。那么接着下来，这个很华丽的这一件衣服呢，这个叫做以弗的啊，以弗 ephod。那当然它有这个腰带，之后呢就是在这个这叫外袍啊，这是蓝色的外袍啊，代表了来到一个天，一个代表天，代表天空，蓝色是天空，他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是在天堂的面前。那么有一个特别的，在这个蓝色的这个外袍呢，这边有这些挂着这个金铃铛啊，金铃铛 bells OK， 一个金铃铛啊，有一个饰钮，一个金铃铛，一个饰钮。那为什么要挂上那些东西呢？因为每一次当一年一次的这大祭司呢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他要很小心，很小心，他要拿着一个金香炉，金香炉，那么那将金香炉呢，那里面盛着那个香，那香就发出来的这个烟呢，把它熏散发到这个整个至圣所，为了要遮蔽神的荣耀，免得他受死。那么他手上也带着这个牲畜的这个血啊，然后带到那边，弹在这个所谓的月柜的面前，还有月这施恩宝座的上面。那如果他不谨慎，他没有洁净，他随随便便啊，什么不带那个金香炉，可能他就死在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人呢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进去，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就人家就听，本来有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突然之间砰，没有声音了，很可能 这大祭司呢被耶和华所击杀，他们就用那个绑在他脚上的这个绳子呢，把他从至圣所里面呢把他拉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侍奉，这位大祭司呢存着一颗很敬畏的心，也一颗很畏惧的心，他不随随便便，很谨慎的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服侍。那当然，那白色的是他在内袍。那当我们看到这位大祭司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对他们很有那个的这个尊敬啊，他实在是这个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服侍，一个很荣耀的一个服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是大祭司，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神所拣选的亚伦那个支派，他们才能够成为大祭司，所以这个是很荣耀的一个服侍。但是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是我们有更美的大祭司啊，这大祭司很荣美，很荣美，很有荣耀，很有尊荣。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大祭司比这个旧约的亚伦所代表的这祭司呢，大祭司呢来的更加荣耀。好，在哪几方面呢？我们会从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十节。第一点什么？第一点是我们的大祭司已经升入了高天，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我们来看那经文啊，在十四节怎么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要让我们稍微的重回忆啊，这一节呢应该是跟是借续三章一节啊，因为在之前呢，在四章十四节之前呢都是讲到这安息啊，都是讲到安息。但是在三章一节的时候，那边讲了什么呢？那边讲到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然后他停了，然后呢讲耶稣比摩西更美，然后呢就讲到这一个所谓的那个更美的这个安息，然后呢再跳回来讲到这个大祭司。所以现在呢，这个是继续三章一节的那边的这个讨论。那么在这边呢，他讲到我们居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到这个尊荣呢，在钦定本的这英文呢是 Great High Priest， High Priest 呢是大祭司，所以呢在这边呢华语把那个 Great 翻译成尊荣，这尊荣，那这表示说主耶稣呢比亚伦呢来的更有荣耀。因为亚伦呢，他被他的这个职位称为大祭司 High Priest， 主耶稣叫什么 Great High Priest， 尊荣的大祭司。那这次告诉我们，是的，我们所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比亚伦来的更有荣耀，更有尊荣。那么有什么尊荣呢？有什么尊荣？这边已经在前面这一段已经讲了，已经升入高天，已经升入高天。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已经升入高天的时候，就表示说主耶稣 已经胜过了死亡，已经胜，已经复活了，那么又回到父神那边，坐在父神的右边，为着我们祷告，永远作为大祭司。反观亚伦，亚伦只不过是做大祭司呢一段时候罢了，几十年，可能是几十年罢了，之后呢他就不再做这个大祭司了，还由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来做大祭司。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看到说，是在的的确确呢，耶稣是比亚伦呢来的更美，他更有尊荣的一个大祭司。那么当他讲升入高天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男主人呢、啊，到神的这个施恩宝座的这个幔子啊，已经裂了。如果你能够深入进去，你能够进去的话，就表示说那个幔子呢，已经没有了，已经不存在了。是的，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那一刻，整个天空黑暗了。圣殿里面的这个幔子很厚的，很厚的，不是一般上人能够用力来用手来把它撕裂的，但是却因着神的大能，要表示说这个救恩的门已经使这个幔子呢裂开，让人能够再很自由的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他是那个使这个幔子破裂的，亚伦没有，亚伦需要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幔子呢掀开，然后让他进去那边。但是主耶稣一次的死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幔子呢除掉，让我们有一条又活又真的路，能够自由的进到神那边。是的，这件事情呢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升到高天了。那这个升到高天的那个是谁呢？这边叫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的，这个作为大祭司的不是我们一般上的这个所谓的地上的人，他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降生为人啊，降生为人，是神的儿子，他降生为人，道成肉身。那么呢，他的名字叫耶稣。那耶稣呢，简单的说就是救世主，就是主，就是主，他救我们，他能够救我们的那一位，能够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救出来，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进到施恩座前。但是亚伦呢却不能，亚伦他是亚，他代表以色列人呢、啊、到神的面前，他不能够拯救我们，他不能够拯救我们，他只不代表罢了。但是主耶稣他的的确确能够拯救我们，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就是救世主。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就比这个亚伦呢来得更大。那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已经升到天上去，在神的面前呢、啊、为我们代求了，这已经肯定的东西，已经完完全全为我们做成的东西，已经就说了，已经 completed。 那 我们就抓住，抓住我们的这个信仰，不要让人再用别的方法来骗我们，不要让别人说主耶稣来到这个父神面前还有别的方法啊，条条道路通罗马啊，你可以靠着别的宗教，靠着别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不，只有我们这位大祭司，他亲身的来到神的面前，回到神面前，他为我们代求，这条路已经开通了，已经完完全全的开通。你不要再尝试用别的方式，就坦然无惧地来到那里。你知道吗？好像刚才我所说的，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到这个所谓的这施恩宝座面前，对 Ark of Covenant 的在那边，在它上面那个月柜呢，在上面那边呢，有这个叫做施恩座，然后上面有两个天使，那么这个大祭司呢，就带着血来到那里，来为以色列人代求。他存着一个很畏惧的心，他怕他如果有任何的一个差错的话，他做法如果不讨神的喜悦呢，他的性命呢随时随地呢都会丢失的。那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那种观念，你知道，我们以为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一个很容易的，就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事情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来到神面前一点畏惧都没有，一点的尊敬都没有，有时候明白是吧？比如说我们还没有来之前，我们有没有预备心？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有没有求神，神啊，求你今天帮助我，让我能够学习，让我能够从你的话语上得着帮助，而不是说啊来就是这样子来。因为你对神没有那种的畏惧，让那种敬畏的心，因为你不懂神是那样可畏的。而在旧约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当神在这个西乃山要跟以色列人要颁发这个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神就在西乃山那边显现，当然那边有雷轰，有闪电，有这个号角，这个角的声音，那么还有呢这个冒着这个烟，这是神显现的一个方式。那当以色列人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他对摩西说，摩西啊， please， 我们不要直接跟神讲，我们不要神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让你跟神讲话好了，我们怕，因为神说没有人能够上到那个，只能够停在那个山脚那边，你们不可以上来，免得他们被击杀。那这个是在那个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经历。还有记得吗？当他们搬运那个月柜的时候，从非利士人那搬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不是祭司，不是这个利未，他就看到那个夜柜呢，忽然之间因着那个牛呢尸体啊，他震动了，要倒了，他好心好意啊，要去扶着那个夜柜啊，一扶的时候，他就被神击杀。 你看，这是何等的何等的圣洁，和神在神面前这个事情啊，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神有他的方法，那也是大卫本身都怕，大卫本身都说啊，我不要这个约柜了，放在另外一边。到后来，当然他看到神怎么赐福给那一家人的时候呢，大卫就说：“好好，我要把那个约柜再拿回来。”但那一次呢，他们却预备了利未人呢，好好的抬送这个约柜。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要说我们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心呢，啊，对神畏惧的心呢，不再那么强，不像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他们经历过，啊，也记载在神的话语。啊，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入了高天，换句话说，他已经完成了把那个幔子拿开了，这个所谓的施恩宝座是已经开通了，我们不用再畏惧了。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若不然的话，今天你跟我呢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依然很胆怯，甚至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怕他的这个荣耀，怕他的祭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即使今天我们的这个幔子已经拿开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要存着一个畏惧的心，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知道你是来到这位至圣至荣至尊的神的面前。让我们做事情呢，不随随便便，预备你的心，以一颗谦卑渴慕神的话语来到他面前，那这样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好，这是第一点。我们已经升入高天，就是说这个门呢，这个幔子呢已经开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第二呢，一个能体恤人的大祭司，在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这边呢讲到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呢，说到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能够体恤，为什么呢？他也凡事受过试探。那当我们思想，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主耶稣他来到这世间，他不是生在一个皇宫，不是生在一个富裕的这个家庭，他是生在马槽的。当你讲他生在马槽的时候，他接触下来他的童年一定不是很富裕的。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父亲是个木匠，当然他会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的工作。他知道贫穷人的这个生活的境况，然后当然我们也读到他还有遇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他被人嘲笑，甚至呢被人拒绝，他们那些在他的这个拉撒勒的那些地方的人，他们看不起他。所以主耶稣说，大凡先知呢在别个地方呢都受人尊敬，但在自己的城呢，自己的这个所出生的地方呢，所住的地方呢，却不受尊敬。不单单这样子，连他家人呢都误会他，不相信他。那么他的敌人呢常常要杀害他， 你知道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啊，常常的想方法要逮捕他，把他抓去，把他杀害。所以他心中呢，一直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压力。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时间。那么，即使啊，他赶鬼啊，即使他疫病，人家还诬告他说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你看人的这个诬告是多么样的可恶。那么当然他也受过鞭打，也在十字架上被钉，那种感受呢，不是我们能够领会的，我们没有体会到，我们不知道被钉那一种情况，在十字架上，在烈日之下被折磨的那一种的情况，也是从9点一直到3点，那虽然这时间是6个小时，但是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呢，每一秒啊都是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他所受的痛苦使他我们难忍受，但是他知道他明白你跟我的这种情形。那当然如果我们看这边的话，在5章这边讲到这个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你看他能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了。愚蒙就是那些 blah blah 那 ignorant， 那些因着无知而犯罪的；那些失迷的，就是那些走离了那个正道的人啊。因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是的，亚伦呢，当然也是经历到人间的这些软弱这些问题，但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知道一切，亚伦不一定能够知道一切，对不对？不一定能够知道一切。那我们这位大祭司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能够体恤，他能够明白，能够体谅我们。那如果你去医院的话，你去医院了啊，如果你遇到一个医生呢，当你动了手术，当你拆那个纱布的时候，你痛着，哎呀，哇！那如果那个医生讲，哎呦，你很痛，一定是很痛的哦，哇，忍一下啦，啊，哇，真的是，我知道你很痛的，啊，你心中呢也就会就一凉，就感到很温暖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医生呢，跟你拉撕开那个布的时候，你痛的时候，哎呀呀，他就大力一点，他又不看，就大力一点，你有什么办法？有没有这样子？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不能够体恤病人的这个医生，他想到说，反正这痛不是痛在我身上了，对不对？打针啊，随便乱打打打打打，给他需要打打就打，啊，那你。但痛在病人的身上。如果那医生能够说，哦，是很痛的，哎呀，慢慢的忍受一下啊，你就很更加勇敢，能够让他打，对不对？但是如果有那个医生跟你打这个针的时候，头往一边不理，就是这样很冷、很冷漠的这个态度来对待你，你觉得啊，心中冷下来，为什么他不能够体恤我的痛苦？那就是这种情形，主耶稣他体恤你的一切苦难，他体恤，他明白。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记得你要告诉给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他经历过，而且他又是神，他明白。你向他祈求，他就愿意帮助你。啊，有些人在最软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本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甚至要放弃，甚至他们觉得来到生命的这个绝路的时候呢，他们就投靠主耶稣，他们把这个东西呢完全的告诉给主耶稣，他们就得到这个心中的 这个安慰就得到释放。有很多人教导我们要做 self talk， 你们有 self talk 吗？自己跟自己讲话。那自己跟自己讲话呢，不错了啊，自己跟自己讲话不错，能够你说自己的安慰。坦白说，跟主讲话来得更加好，因为他能够安慰你，他能够帮助你。你跟自己讲话，有时候你讲不通啊，你越讲就越沉了，对不对？你没有那个资源啊。但是你跟主讲话的时候呢，你把东西告诉给主呢，主能够透过他的灵来帮助你。你有时觉得你真的是很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了，当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神就在心中加添你里面的这个力量，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资源。那不单单这样子，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感谢主，他没有犯罪，他有那种的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当他在这旷野，当他刚刚这个进食的四十昼夜的时候，魔鬼就透过那个书叫他把那个石头变成这个书来吃，他没有，因为那个不是为着自己，不是为着自己而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因为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着树，乃是靠着神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他知道，然后当他来到这个，当这个魔鬼呢，把他带到这个殿的这个殿顶的时候，叫他跳下去，他没有，他不骄傲，他说，不要试探你的神。当魔鬼把整个万国的这些荣耀呢指给他看，说只要你拜我，我就把这些东西赐给你，他说只有拜我们的神，绝对不向别的跪拜。你看他一一的能够胜过，换句话说，他有能力给我们胜过试探，他有能力给我们胜过试探。亚伦他虽然是祭司，虽然大祭司，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能力来帮助，他只不过是代表以色列人到神的面前。至于你的情况怎么样，你必须要自己向神祈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来到神主的面前，主能够帮助你。你遇到试探的时候呢，你依靠他。当你觉得你自己软弱，你觉得你自己要跌倒的时候，尽快抓住主耶稣的手，跟主耶稣说，主耶稣要帮助，叫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叫我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叫我不掉在恶者的这个试探当中，主能够帮助的。很多时候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让我们自己失意在里面，所谓的搅动着，那牵引着我们，以致我们犯罪。所以感谢神，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也能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这个试探的那位主。第三点，我们这位更美的大祭司是什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他是神所选立的大祭司。你看在这边，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够自取的，唯有蒙神所造，像亚伦一样。是的，亚伦是神所选造的，基督也是神所选召的。 那一定要神所亲自拣选的人，他才配成为这个大祭司。那我们知道东西呢需要被认证，比如说你一个电器啊，一个电器你一定要被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构所认定，说这个电器呢是合格的，是合格的，那你才能够很好的来使用它，对不对？或者我们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个经历啊，必须要被认证，必须要让你以前的雇主所认证，以前的上司所认证，不然的话，谁敢请你？谁敢请你？没有人敢请你。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被谁所认证的？是被神所认证。神所认证的人是最有资格，所以最值得成为那位大祭司。那这边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己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好了，这个就是他比这个亚伦呢来得更美，来得更超越这个亚伦。那亚伦呢是一个人，他被神拣选为大祭司，但是大祭司做了一段时候呢他就死了。但是当这一段这一句讲的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主耶稣有一个出生日期啊，是不是？是不是？答案不是，主耶稣是自由拥有的。他这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这一段经文，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我今日生你的意思啊，不是主耶稣在那一天诞生，不是的，这个意思是讲到主耶稣复活，讲到主耶稣会有一天复活。换句话说，这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呢，是一位复活的一位主，他虽然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远超过亚伦。亚伦死了就被埋葬，然后他等候将来的这复活，但主耶稣却不然，他死了之后却从死里复活，这是他超越这个亚伦的地方，所以他是更美的大祭司。那刚才还有另外一处是说，第六节说，旧约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式永远做祭司啊，这个也是超越这个亚伦的这个身份啊。他不单是这个他大祭司，但是他这个大祭司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麦基洗德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公义的王，公义的王。换句话说，这位麦基洗德他是一个王，同时是一个祭司。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本身呢，他是一个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时他又是什么？大祭司。那么呢，而且呢，他永远为祭司啊，不像亚伦，亚伦只不过是几十年罢了，但是主耶稣呢，永永远远为我们做这个大祭司，所以他是神 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是与一般上不同的，甚至比亚伦来的更有尊荣。那我们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你看彼得前书，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是的，我们是这样的被神拣选，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完成他所给我们的使命。好像主耶稣，他被神所拣选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就为我们死，把这个通往施恩宝座的那个幔子呢给破除掉，让我们这些相信他能够跟他一起的进到那个施恩的宝座前。那照样我们是被拣选的，你有没有活出这个被拣选的这个生命呢？你是从这个世界被拣选出来的，你是不同的，不要学世界上的人啊，不要说因着你的这个同学或者你的朋友啊讲的那种话就是粗话，那种不好听的话，你也跟着他学。你不要跟着他，你要跟他分别，因为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他们做一些东西是不合神旨意的，不圣洁的，你不要跟着他。啊，他们喜欢抽一些东西，你不要跟着他抽。然后他们讲的一些话不圣洁的，不要跟着他讲，能够的话少跟他们在一起。那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啊，哎，你跟我是有祭司，当然我们不是大祭司，我们是祭司，可以把这个圣洁，把这个灵祭啊献给神啊。是的，我们要每一天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一切献给他。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你的生命圣洁吗？你敢让人家看你的生命吗？你敢邀请主耶稣来到你的房间吗？你敢不敢？你敢不敢让主耶稣来到？主耶稣，你来看我在做什么？你敢不敢？求神帮助。我们既然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就活在圣洁里面。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都没有问题的，因为你做事情是按照神的旨意，他随时随地来到你的房间，这主耶稣欢迎你来，欢迎你来，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他照顾我们，我们活在为着他这个国而活的，好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记得我们一定要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这个他给我们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人能够看得到你跟世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加上主耶稣被拣选作为这大祭司，他就活出这个大祭司的样式。好，最后一点，他是甘心顺服的大祭司。这边讲到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啊，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啊，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好，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主耶稣是在求神不要让他死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个 那个父神呢，能够他有能力能够救他的，但是不一定是主耶稣怕死他。那当然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这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的挣扎是那么大的，他知道上那个十字架呢是一个很痛苦很艰难的一种经历来的。你不要说哎呀，反正主耶稣都知道被钉了六个小时之后又复活，又不是六个小时，三天之后又复活了，哎呀没有什么事情的了。你会这么简单吗？你会这么简单吗？要经过这个死亡的这个阶段是很痛苦的。然后因此主耶稣就怎么说呢？主耶稣就说，若可行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对不对？这个杯这是苦杯来的。他也知道被钉的时候父神颜面不看他，因为他要承担世人的罪啊，这种是很痛苦的一种经历。当然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想象那种的难受，因为这个父与子他们之间是那么样的密切，是那么样的所谓的合为一体的。因此叫父神颜面不看他是一种痛苦的一种的经历。那么他也被钉啊，被挂在上面啊，被人讥笑，这种的情况，他说：“神啊，若是可能的，不要叫这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还是照你的意思。”当然，主耶稣还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祷告。后来他又怎么说了？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吃，就愿你的意志成全。”是的，意志成全。然后这在你知道，在这个客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恳切的祷告，而且极其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啊，另外一处呢，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那这是以人的这个方面角度来看，他是按照人的这个方面，他也极其的痛苦，极其的疲乏，极其的伤痛，但是神还是帮助他，帮助他克服度过这个难关。所以他就是靠主，就因他的虔诚呢蒙了应允，神就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让他能够肯走上这条道路去。所以呢，他这边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是的，他作为神的儿女，他原本都顺服的，但是现在要透过亲自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更显出他的这个顺服。他的顺服，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乃是说愿你的意志成全。那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让耶稣的这个旨意行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看这个这个亚伦呢，他也是在主面前，他也是甘心的顺服。但是我不晓得，当他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有没有完完全全的顺服。记得有一次这个摩西啊，他的这个妻子萨拉死的时候，他娶了一个苦食的妇人了。那么米利安跟这个亚伦呢，就开始毁谤摩西， 你知道吗？他毁谤了耶稣摩西，就跟他就讲说，为什么神单单跟你讲，为什么不也跟我们讲呢？他没有顺服。神跟摩西呢是特别的，好像朋友朋友讲话，但是神却用异象，却用这个梦来跟他的其他的仆人讲话，不同是在那边。但是这个亚伦跟米利安呢不顺服，以致米利安呢到最后他被羞辱，他被他的父亲呢吐唾沫在他的这个脸上，然后呢被隔离七天才可以回到这个营里面。而亚伦呢，我相信是因着他的这个身份，神免了他，免了他受刑。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要甘心，主耶稣甘心的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成神的这个意识，他就有那种资格做那个真正的这个大祭司。那这个就叫我们学习，我们有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按照我们觉得我们是比较好的，比较比较顺利的这个方式，比较和平平安的这个方式来过日子，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的。但是从这边我们是看到说，主耶稣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过。我常常拿那个例子，就是 Nick Vujicic，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有一些听过，就是他没有手没有脚的，记得那个没有手没有脚的，他就他的这个，如果没有记错，他的这个左脚那边，他还有后来他们经过一些手术，他就好像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drumstick， 他们说一个鸡腿一样的，还是可以打字，还可以拿手机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如果按照他的意思啊，他不要死，他不要活了，因为他在小的时候呢，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轻。为什么活到我父母去生我，生到这样的？他甚至在12岁的时候想自杀。跳进那个水盆里面，在里面淹死。但是忽然间想到说不应该，他又再次反过来，然后再一次的走出来。后来他相信主耶稣之后，主就改变了思想，改变了思想，让他能够有勇气的为主而活。那么他活的生命呢，比我们更加来的丰富。他会踢足球了，他会踢足球，他会说这位就滑浪 surfing 冲浪，他甚至结婚生了，如果不几个孩子，现在有几个孩子，他到世界各地去跟别人分享主的爱，主所给他勇气，让那些自卑的人啊，让那些自卑的人能够再一次站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点点的东西啊，不懂什么地方，我们就一直在耿耿于怀，说我就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拦阻，这块就是我使我跌倒的东西，永远被他绊着。但是这个 Vic Vujicic 却不然，虽然他很多东西都好像在人看来成为他拦阻，但是呢他却靠神能够胜过，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因为主他按着主的意思来过活，主要他继续的活，他就继续的为主而活，来荣耀他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你有一点点的一些挫折，一点点的所谓的让你觉得不如意的地方，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拦阻，把它靠主 把它遮盖，靠主的宝血把它遮盖，能够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愿我能够完成你的旨意，好像主跟父神那样说，顺服他，神一定使用你的，不要成为一个自我形成的这个残废的人，那是在主里面能够靠他做一个坚强坚强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以致他既得以完全了，就说他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工作，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基。是的，成为得救的这个原因啊，因着主耶稣他这样的愿意顺服完成了这一切，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理由来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大祭司呢比亚伦大祭司呢来得更美，因为他已经在升入高天，他已经完成了那个救恩的工作，已经打开了那个幔子，他已经在那边右边为我们祷告。他体恤了，他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一位大祭司，他是关心的，什么需要你可以带到他面前，他没有犯罪，他能够帮助你，他还给你力量，他是神所选立的，神所选立的是可靠的一位大祭司，他是甘心顺服的，按照神的要求完完全全的顺服，成就了神所要他成就的。啊，这位大祭，我们的大祭司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美好。因此呢，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四章四节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的，你只敢坦然无惧，你不用害怕了，你来到他面前，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到他面前，不要依靠自己，来到他面前，这边说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时候你需要他就成为你的帮助。 In time of need， 是及时的，是很在适当的时候他一定会帮助你。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为你为我而安排，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来依靠他。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这位大祭司，这位蛮有尊荣的大祭司，远远超过在世上的这个亚伦大祭司，叫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可靠，那位怜悯我们，那位体恤我们，那位爱我们，那位肯顺服你的旨意的那位大祭司，那位已经升上高天，已经完成了一切，永远为大祭司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怜悯，这样的恩待，帮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都能够专心仰望这位大祭司，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这个根源，叫我们继续的仰望，好好的持定我们所承认的这个道，好好的抓住主耶稣基督，不要放手。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